你还有个哥。叶梅是个孤儿，在哥哥的资助下读完大学，一毕业就被有名的乔宝电子公司录用了。公司老板姓郑，是个年过五旬的台商，特别器重叶梅，一些重要的业务洽谈和商务应酬都带上他。而且三个月后，郑老板就提升叶梅为公司行政助理。郑老板平时一点都没有老板架子，就连那个看门的瘸腿汉，郑老板也和他很谈得来。瘸腿汉姓丁，长得黑黑瘦瘦的，脸上还留着一道吓人的刀疤。叶梅来公司报道那天，郑老板派瘸腿汉到火车站去接他，帮他把行李扛到宿舍，还对他说：妹子，有啥困难说一声，只要老哥我能办到，一定帮忙。可叶梅对瘸腿汉的印象却不佳，特别是有天晚上他在公司加班时，看到瘸腿汉竟然粗着嗓子和郑老板争执，见叶梅来了才收口。不过叶梅发现郑老板却似乎并没把这当回事，过后还像以往一样和瘸腿汉有说有笑的。这一天，郑老板要去马来西亚和一位客商签重要合同。临走时吩咐叶梅说：我得去那好几天，几位副总正好也外出，这几天公司的日常事务就交给你了。可是郑老板前脚刚走，瘸腿汉后脚就到办公室来了，问叶梅：郑老板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听叶梅说郑老板要去马来西亚几天，一时回不来，他竟大吃一惊：什么？他去马来西亚，咋不跟我打声招呼？叶梅朝瘸腿汉看了看，对他说：听你这口气，郑老板出去还得你批准？瘸腿汉说：妹子，话不要说得这么冲嘛，我是有急事才来找他的。叶梅懒得理他，于是就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事情。瘸腿汉见叶梅这个样子，只好干咳一声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晚上，叶梅把办公室琐琐碎碎的事处理完后才离开公司。走到大门口，见公司大门竟然还敞开着，瘸腿汉正在门卫室里喝酒，一副醉醺醺的样子。他挺生气，于是把瘸腿汉训斥了一顿。可瘸腿汉根本就不理叶梅，嘴里嘀咕道：公司又不是你开的，操这么多心干啥？叶梅一听，理直气壮地说：公司确实不是我开的，可我现在代管着公司，就要对公司负责，希望你下不为例。不料瘸腿汉根本没把叶梅的话当回事，第二天中午竟然还把外面的民工叫进来和他们一块儿喝酒，公司的信和报纸也不送到办公室来了。叶梅这回不客气了，他态度强硬地对瘸腿汉说：你这么做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还想不想在公司干了？瘸腿汉脖子一梗说：哼，不干就不干，才当两天代理就目中无人了？叶梅毫不示弱：你可想好了，真不想干下去，马上去财务室结工资。巧的是，瘸腿汉走的当天下午，郑老板就从马来西亚赶了回来。一进办公室，他就问叶梅：门卫室怎么换人了？老丁呢？叶梅说：他工作时间酗酒，违反公司纪律，我让他走了。郑老板一听惊呆了：什么？你炒了他鱿鱼？快，快派人把他找回来。叶梅感到很奇怪：郑老板，我让他走难道错了吗？你错没错我不知道，但老丁根本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郑老板缠着脸，眼睛里冒火：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没有他，你现在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。叶梅愣住了：怎么可能？我是我哥供我读的大学。你哥？郑老板盯了叶梅一眼：你根本就没有哥。当年你父亲在采石场事故中丧生，你母亲又患上绝症，你那时才13岁，你母亲没办法，只好编着谎话， 说你还有个在深圳打工的哥哥，让你心里有个希望，精神上有个依托。郑老板说的难道是真的？叶梅记得母亲临终前交给他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哥的名字，还有在深圳的地址。叶梅不知道这是母亲为了宽慰他才特意这么做的，所以母亲死后，孤苦役的他就不想再读书了，打算去深圳找哥哥。可是母亲留给叶梅所有的钱只能够买一张到省城的火车票，怎么办呢？叶梅寻凶心切，就决定先到省城再说。车到省城那天，叶梅至今还记忆犹新。当时她身无分文，又冷又饿，蜷缩在一个街头的小商亭旁边。有位年轻男子走过来，看到她这个样子，就蹲下来问：“小妹妹，咋一个人在这儿？爸爸妈妈呢？”叶梅见他挺和善，就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。年轻男子听罢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对叶梅说：“小妹妹，甭怕，我不是坏人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脱下身上的棉袄披在叶梅身上，拉起她的手说：“饿了吧？走，哥带你去吃饭。”那天晚上，年轻男子不仅让叶梅吃了顿饱饭，还将她安顿在旅社住下。叶梅给他看母亲留下的纸条时，他一看双眼就红了，对叶梅说：“我正要去深圳呢，这样吧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又没有钱买票，不如先回去好好上学，我帮你去深圳找你哥，找到了我一定让他回来看你。”年轻男子给叶梅买了回家的车票，还硬塞给他整整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。后来年轻男子告诉叶梅，他在深圳把叶梅的哥哥找到了，那年秋天还真把哥带来见叶梅，给叶梅留下了又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以后每个学期开学前，叶梅的这个哥哥都会准时的把叶梅的学费和生活费寄来。叶梅确确实实有个哥哥呀，为什么现在郑老板会对他说你根本就没哥？叶梅看着郑老板，嘴唇不住的哆嗦。郑老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郑老板这时的神情显得有些激动，他告诉叶梅说：“还记得你母亲留给你的那张纸条上怎么写的吗？纽约区伦敦街，深圳哪有这样的区名和街名？当时那位好心的哥哥一看到这张纸条，再联想到你说的身世，就明白你母亲为什么会这么做了。为了帮助你，他自告奋勇的说要去深圳找你哥，还说要带你哥回来见你。他其实是想要替你母亲了却心愿，让你心里留着一份希望，所以后来他就到处去打工，拼命为你挣学费和生活费。那年秋天，为了让你相信母亲编的故事，他还特地让他的老乡冒充你哥哥，一起去看你这个原本和他无亲无故的妹妹。叶梅听着郑老板的诉说，惊呆了，眼泪哗哗哗哗的直往下流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已经被他炒掉的瘸腿汉，竟然就是当年自己在省城遇上的好心的哥哥。他忍不住问郑老板：“可哥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”郑老板的眼睛湿润了，说：“小叶呀，他不仅是你好心的哥哥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”原来七年前，郑老板踌躇满志的刚从台湾来到深圳办公司的时候，一天突然被歹徒绑架，他们把他关在一栋楼里，非让他的家人拿巨款来赎他。后来郑老板趁歹徒不注意，写了一张纸条扔出窗外求救，说只要能够设法把他救出去，当付100万重金酬谢。果然凌晨时候，就有一个壮汉顺着外墙的下水管道爬上来，打昏看守把他救了出去。郑老板对壮汉感激不尽，就请壮汉去跟他拿赎金支票，可壮汉却冷冷的道：“你快走，我还要回工地去收厂子呢。”郑老板大吃一惊：“ 难道你不是为这100万来救我的？壮汉生气了，什么100万不100万的，我跟踪这伙人好久了，我是来寻找线索救我被拐骗的妹妹，看到你就顺便把你救出来。两人正说着话，这时一道刺眼的车灯光突然朝他们射了过来，几乎同时一辆轿车悄无声息地冲了上来。壮汉喊了声不好，奋力把正道板推开，而他自己却被轿车撞倒在地上，脸被地上的石子拉开了一道大口子，腿骨也被撞断了。郑老板说，那些歹徒后来很快就被伏法，救命恩人老丁伤好后也被他接来公司。几年来他一直想好好的报答老丁，可老丁却始终不向他提条件，一直到这一次他才说他有个在读大学的妹妹，希望毕业后能够到郑老板的公司来工作，跟着郑老板好好的学点本事。郑老板心情沉重地说，小爷呀，他把你安顿好后就一直在想办法离开公司，我知道他还是要去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妹妹呀。叶梅听得泪流满面，哥呀，你是我在世上最亲最亲的哥，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要找到你，今生今世好好的照顾你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